我们今天接着应该看第三章。第三章的中心是得着基督，得着基督。第一章是传扬基督，第二章是活出基督，第三章就是得着基督。怎么得着基督呢？那这章圣经最重点就是给我们看到保罗的舍弃和得到，舍弃和追求，也可以说就是不舍就没有得。我们都想得到基督，那你要有所舍。保罗怎么样能够把基督当作至宝？他得到了，他真正得到了，那是因为他有所舍啊。所以这章圣经，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防备隔离，防备隔离。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段，我们现在看这第一小段。第一段是防备隔离，这里面啊，保罗讲到要防备隔离派啊，隔离。同时呢，也讲到他个人的见证，同时讲到他个人的见证。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读。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妄自行格的，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得了。我第八天受隔离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。好，就到此啊，无可指摘的，到第六节为止。在这个一段的开始啊，保罗是讲到要怎么防备隔离派，但是第一节呢好像毫无关系。保罗在讲什么呢？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。保罗讲完第二章啊，讲到他和同工，特别讲到以巴弗提在受苦，在有病，他还是想念教会，而且呢保罗也把他派他回去，回到腓立比。讲到这个同工他多么宝贵，他为基督的功夫啊，为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，都不顾自己的性命。保罗自己是这一个不顾性命的一个工人，他的同工也是不顾性命的。所以这个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相连，第三章的第一节给我们看到什么？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。似乎保罗话没说完，还有很多话，所以带出第三章。但是带出第三章他没有立刻就讲防隔离派怎么样怎么样，而是讲到什么呢？他是讲到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四个字。所以这句话就可以看到保罗一方面他面对的苦难啊，或者是疾病，或者是为基督的缘故许多的苦难，同工受苦，自己也受苦，而且面对着自己做监牢。保罗是什么态度？靠主喜乐。前面又面对着隔离派的异端，保罗也同样是靠主喜乐。这四个字表明保罗内心的得胜，他不是忧忧愁愁的，哎呀我今天告诉你们啊，面对着这个异端很厉害怎么样的。他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？是靠主喜乐，而且也勉励教会。所以他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。那意思说我还有一些勉励的话。保罗的话是造就人的话，哪怕就这么一句很短四个字，但这句话是造就教会，是对教会是有益处的。因为腓立比教会面对的是他们的使徒啊，建立他们这个教会的工人都是在受苦，又是坐监牢，人看又是没有指望，甚至他们所派去的以巴弗提病都病得要死。所以这样的光景谁乐得出来呀？保罗靠主喜乐。所以只有自己靠主喜乐的人，他真正里面得胜，与主联合，那么他能够去劝勉教会，让教会今天你们应该什么态度？你们也要靠主喜乐。这个靠主喜乐不是说你们要喜乐，最要紧的是什么呀？今天喜乐是要靠主才乐得出来。那就是说的这个喜乐不是因为环境好，条件好，身体舒服很健康，吃得好，生活好，对自己有利才喜乐，而是在不得时的时候，是在不能喜乐的时候，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是在面对着异端的搅扰的时候，还能够靠主喜乐。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靠主。所以我们真是看到，我们不靠主我们喜乐不出来，眼看眼前什么都没有，那一片都是灰色啊，样样好像神都没有应允我们，我们能不能喜乐？ 我们今天叫靠主喜乐。这靠主喜乐在英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在主里喜乐，在主的里面你才会有喜乐。所以一切的喜乐是在基督里，一切的恩典丰盛都是在基督里。所以我们要靠主喜乐，也就是说你们要在主里喜乐，在基督里，在他的恩典里。所以靠恩典我们就能喜乐。所以这个喜乐就是我不能喜乐的时候我还要喜乐啊，我因信心还要喜乐，我今天因仰望他我还要喜乐，因着他的允许我要喜乐，因着他美好的盼望我要喜乐啊。所以如果我们信心失去，爱心失去，盼望失去，恐怕我们一点也乐不出来。所以保罗勉励他们，所以他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，第一章第二章都讲到喜乐啊，里面都提到要喜乐。他我再写给你们，因为我并不为难。那对保罗讲并不难，这意思说保罗关于靠主喜乐方面他已经学好了这个功课了，他已经得到了喜乐的秘诀了，但是与你们呢却是妥当，对你们来讲这是很要紧的，这样的话就能够有保障。妥当的意思你们就有保障，才是有真正的平安，有真正的这个保障。所以这个实在是教会的需要，因为腓立比教会他们面对的是使徒受苦，教会里面也有异端啊，在蠢动，所以能不能喜乐呢？还要靠主喜乐，还是蛮有信心，蛮有盼望。下面第二节就开始要防备，这里讲到三个防备，三个防备是不是防备三个方面？其实不是，就是防备格里派。但是保罗这里讲到，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又是防备妄自行格的，好像讲到三个方面，这表明保罗是强调防备的重要，是一定要再防备。防备防备讲到三遍啊，也可以说这一个格里派他就是犬类。犬类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讲到狗啊，犬类就是狗。狗不但是说是被看不起的，被弃绝的，因为犹太人管外邦人就叫狗，这是嗤之以鼻的，是最让人轻贱的了，就表明这个是狗，这个是犬类。不仅是这样，而且还是什么意思呢？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就讲到，就是讲表明是假师傅、假异端。所以这个犬类的意思就是行异教者、传异教者、假师傅。所以彼得呢，就是讲到啊，这一个假师傅，因为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专门讲假师傅、假先知。啊，所以第一节说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。所以到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的末了，啊，彼得就讲了，啊，二章二十二节我们看，俗语说的真不错，狗所吐的，它转过来又吃，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二十节所提到的，就是说的这等人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吐出来去吃，本来自己已经离开罪恶，离开罪恶又去滚到里面去了，肮脏的东西已经吐出去了啊！我已经承认了我不再犯罪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又被罪恶缠住，又去吃去了，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啊！就是说不会改不了啊，所以这个狗和猪是同类。猪是什么？洗净了又回到里面去滚。狗是吐了以后又吃，这都是不洁净，都是污秽到极点，都是可憎到极点，所以这是一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要防备格里派就是犬类，所以不能把它当人了啊，这是最亲贱的了，它最是污秽肮脏的了啊，它是传异教的，它不是一般的事情啊，所以这就是格里派。第二处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五节，十五节所讲的就指着城外，就是在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以外有那些犬类。那这里的犬类是指着什么呢？行邪术的，就是传异教的意思，这个也是指着传异教的啊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五节，城外有那些犬类，这些人他不能进到城内，他在救恩里是没有份的，这是指着传异教的。还有申命记二十三章十八节所讲的娈童，是在原文里面就是犬类的意思。娈童啊，娈童什么？引诱人行邪淫，犯属灵的淫乱，所以这就是犬类。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防备。防备什么意思？ 你啊，不能够随便与他联合，要拿他当仇敌。你时刻要警醒，你对他你要防备，你要拿他当个仇敌一样。你今天不能与他联合，你不能够跟他这个同流合污，要拿他当作仇敌，你要防备他。一般防备就是当敌人你才防备，你要拿他当敌人。第二，要防备作恶的，所以格里派也就是作恶的。什么是作恶的？主耶稣给我们解释了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九节，主耶稣就讲到是什么人，就是不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啊。他说主啊主啊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凡啊说主啊主啊的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啊。你曾经是又医病赶鬼又传道，主说你这作恶的人吧，怎么样，离开我吧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这就叫作恶的。什么是作恶的？也可能是传道人啊，他也讲过道，也医过病，也赶过鬼，但是主看他是什么呀，是作恶的，根本不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他是抵挡神的旨意的，是违背神，所以叫作恶的。第三，就是防备那妄自行格的。妄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任意妄为，他认为行格里就是可以得救，他强迫外邦教会要行格里，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就提到了。这一等人就是妄自行格的，也就是格里派啊，格里派的异端，那么就是防备这个格里派。所以格里派的异端主要的意思是什么？主要的有两个方面，在这一段里就告诉我们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。你怎么说他是格里派？第一，就是他以格里为得救的凭据，他认为格里就得救，所以他强迫外邦教会行格里啊，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可以看出。第二，就在这一段里提到的，就是靠肉体夸口啊，你看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啊，你们要做亚伯拉罕子孙，那么你们今天也要行格里，肉体夸口，因为这个格里是在肉体上，实际是一个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凭据。神是先和亚伯拉罕立约，格里不过是立约的一个凭据，一个记号，但是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一个见证，而且呢也是因此靠肉体来夸口。所以凡是这样的，那就是仇敌，是基督的仇敌，是福音的仇敌。所以在加拉太书保罗讲的最厉害的，若有人传福音和我对你们所传的不一样，另一个福音和你们所领受的福音也不一样，保罗说什么？保罗两次提到那就应当受咒诅。所以格里派是应当受咒诅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教会里面可能我们看不到有形的很具体的格里派，但是啊，在那里，在基督的救恩上来更改，来换了这个花样，在攻击十字架的救恩，在这个违背了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，那就是基督的仇敌，是变相的格里派。虽然不叫格里派，你看看许多的现在一些异端，他都是在得救的问题上做文章，那你靠这个靠那个你就得救了，你非得这样，你非得那样，加一点减一点，这个都是违背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真理。所以保罗这里提到，你们要防备，要防备，要防备啊，要三个方面讲到防备。还有就是在生命记第十章第十六节，他在英文的意思就提到，因为那个地方两次还有三十章也提到，就是讲到这个啊，你们要除掉你们心里的污秽，实际就是里面受隔离的意思，里面受隔离。所以真正的隔离是把里面的污秽除掉。所以下面我们就看见第三节，就是保罗解释真隔离的意义是什么。那么反对的是外面的隔离，那真隔离是什么？这里保罗讲到了第三点，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所以这句话是保罗在这一段里面所解释的，什么叫真隔离。所以有假隔离，有真隔离。假隔离是什么？就是肉体隔离，外表隔离，形式上隔离，靠肉体夸口。真隔离那不是外面，乃是里面。这个里面什么意思呢？以神的灵来敬拜，那就是说不是靠肉体夸口，以神的灵敬拜，那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，以神的灵敬拜，那就是否认了那一个用肉体来得救，靠肉体靠隔离来得救的这个方法啊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，那也就是借着基督耶稣给我们受隔离啊。所以真隔离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 啊，我们今天不是肉体啊，用人手给我们行隔离，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这个隔离。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，那就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，这是真正的隔离。所以真正隔离就是基督借着十字架给我们行隔离。这个隔离的意思就是脱去我们肉体情欲的败坏，使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对付。因为隔离是很痛苦的，是经过疼痛的。那我们经过什么疼痛呢？十字架的对付，这就是我们要今天受的隔离。还有呢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夸口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就是借着十字架夸口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到六章解明的最清楚，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。这就是靠基督夸口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。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？就是十字架。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，是因为借着十字架。那我们天天呢都要借着十字架在基督耶稣里夸口。我们也夸口，但是这个夸口和那个夸口不同，完全不同。一个是靠肉体夸口，靠肉体夸口；一个是在基督里夸口。靠肉体夸口就是靠行为，靠行为；靠基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就是靠恩典，完全靠恩典。我们也对付，这个对付就是仰望十字架。这个对付的意思就宣告我肉体没有办法，主啊，我就是恨人，我就是嫉妒，我就是贪心，我不能得胜，但是我仰望你，我哭在你的面前，我仰望你的十字架，那么基督的得胜就成了我的得胜。这就叫在基督里夸口，而不是靠着肉体夸口。所以这两种不同啊，两种不同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六章六章也讲到，十三十四节也特别讲到，反这讲到什么呢？这个十字架啊，他说我必不以别的为夸口，只夸我主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。就这十字架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了。就我而论，世界啊，就世界而论，他说我已经钉十字架。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十字架。那就是保罗他经历了借着十字架使他对世界死，使他对我死。世界的引诱啊，在他身上也不起作用了，他也不再爱世界了。所以保罗这一个完全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夸口。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讲到自己的经历。别看短短的这一节圣经吧，就是阐明了十字架的真理啊，来抵挡那一个隔离派的道理，那个邪理，那个异端，那个假道。那个假道就是靠肉体，我们是靠恩典。所以现在我们想一想啊，不要说我们并没有去参加隔离派，我们不是隔离派，我们又不是异端，但是在我们生命的追求当中，我们是否是这样？我们可能是常常这样，靠什么？靠肉体，靠自己，还挺有可夸的，甚至怎么样，因着自己某一方面比别人强，我们就夸口，甚至瞧不起别人啊，以自己所有的所能做到的就夸口，那做不到我们又灰心，做到了我们又夸口。实际我们也是走入了这个方面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而不是靠着肉体夸口。底下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讲到保罗自己的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是保罗讲到他完全有可夸，但是他今天为基督的缘故，他不再以这些为夸口。就是说他可以和这些个隔离派的人，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法利赛人，任何一个在律法里有可夸的人，保罗都能跟他比一比。那这四节到六节的意思就是保罗说，我并不在你们任何一个人以下，我都可以跟你们比一比。但是呢，他不以这些为夸口，他曾经是以这些为夸口，他今天经过十字架改变了。所以我们人要改变啊，更新了，本来可夸的我今天他都不夸了。我们看一下第四节，其实我也可以夸肉体，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肉体。靠肉体的意思就靠肉体夸口，那保罗的意思我完全可以夸口。底下第五节，所以保罗这个意思不是在这里夸，乃是被逼的跟你们比一比，意思说我有可夸，但是我今天不夸，不夸，我第八天受隔离。我们知道这就是行了律法的义了，因为律法的义就是创世纪十七章啊，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就规定了亚伯拉罕的子孙生下来以后，一切的男丁第八天就受隔离。保罗就这样行了。我们这主耶稣生下来也是第八天受隔离，说明主耶稣也是生在律法之下啊，按照律法的义去做。 所以保罗第一点的意思说，我有可欢，我是实实在在就是行律法的，我的家庭就是这样，我是以色列族，我是地道的以色列人，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，啊，说得出哪一个支派，啊，血统是纯正的，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啊，这个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也提到，在哥林多后书11:22也提到，是真正的希伯来人。希伯来人我们知什么意思，就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意思，第一个过波拉大河的就是亚伯拉罕，啊，亚伯兰呢，啊，所以为什么叫希伯来人，就是过波拉河，所以叫希伯来人，过河了，意思说我是地道的亚伯拉罕子孙。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因为当时啊，这些格里派多半都是法利赛人，他说我呢也就是法利赛人，这个在使徒行传22:3保罗讲的，他是什么呀，他是一个热心的一个法利赛人，而且在加玛列的门下最严谨的这个隐门下做门徒的，所以法利赛人的意思什么，就是对律法热心的一批人，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党派叫法利赛党，也叫法利赛派，是对律法热心的，所以对律法来讲，就律法来讲，我是一个最热心的，我是这个实实在在一个法利赛人，意思说他是在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加玛列的门下，他真是做过徒弟的啊，真正是毕业的意思啊，我真正是精通的对律法。就热心来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因为律法的热心就是不容基督啊，他们只信旧约，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基督，是逼迫教会的。保罗曾经不也是这样吗？他原来叫扫罗，他是热心逼迫教会的。最后他说，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律法的义是什么？就指着当时的犹太人，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在外面所遵循的律法上的一切的礼仪规条。意思说我这个保罗呀，我是样样都遵守了，没有样你们能挑出我的毛病了，是无可指摘的。这个律法的义主要的在这点是指着外表的，格里呀，守节期呀，守安息日啊，守洁净的礼呀等等，我保罗都做到了。那意思你们格里派在这方面你们根本挑不出我的毛病来。所以4-6保罗似乎是很有可夸，但是他所讲的是他的过去，他并不以这些为可夸，他不过是啊跟这些个格里派啊来比一下的话，你们如果是以这些夸口，我更可以可夸口，但是他夸吗？他不夸。所以下面我们就要看7以后保罗的舍弃与追求。保罗为什么有可夸而不夸，什么原因，那我们就要看第二段的中心了啊。第二段是最最重要的，就是7啊，7开始一直到16，整个这一段啊就是第二段是保罗的舍弃和保罗的追求。你不舍你就不能有所得，一定要有所舍才能有所得，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吧，你各个方面都是这样，你在任何方面你不肯舍你就不能得，舍得越多得的越多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真的效法保罗，所以保罗是怎么舍弃，保罗又得到了什么，那就是7-8。我们现在先大家读一下吧，从7先读到12，7-12我们大家一起读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好，我们暂时读到这里。在这一小段里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个舍法。前面他原来是有可夸，但是7以后只是这里一个转弯，这个转弯就是借着十字架，这个转弯就是保罗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，天上的光把他扑倒了，他真正扑倒了，一个经过天上的光撕 面的光照彻底扑倒的人，他才会有第七节以后的经历。以前这么有可夸，只是他说了，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也就是以为与我啊有可夸的，以为我是有可夸的地方，有益也就是有可夸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我因基督我都把它丢弃了，因基督我都不当作可夸的了，我当作一个什么呀，把它损失了，当作有损的，就我愿意失去，这个失去的意思我就把它丢弃的意思，我愿意丢弃，我当作有损的意思就我愿意把它丢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里说因基督，保罗认识了基督，保罗在这里得到了基督，所以经过大马色的光，就是天上的光啊，四面的光，三天的在神面前彻底的倒空，他经历了十字架，又经过了亚拉伯旷野三年之久与神面对面，他吃透了圣经，他生命经过了啊这个扎根，经过了这个生长的过程，他生命老练成熟，所以呢他深深的认识了基督，所以他说只是我先前我因为可夸的，就以上他这么多可夸的，我现在不同了，一个是先前，一个是现在。所以信基督的人，跟随基督的人，得到基督的人，先前怎样，现在怎样，应该说有一个大改变才对。如果以前可夸，今天你还可夸，那说明这个人没有改变。我们常常从前夸的，现在还在夸。我们倒不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我们倒不是像保罗这样按着肉体啊，这个按照律法的义来夸口，但是我们的旧生命，我们在亚当里的义，常常也是我们的一个蒙恩的一个大的拦阻。所以我们要把那些以前以为与我们有益的，我们的好，我们可夸的，我们的长处，我们的优点啊，我们以为荣的，我们自己欣赏的，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形象，我们今天应该因基督的缘故都把它丢弃，应该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这个当作有损的就是指着保罗现在所指的，就是第四节到第六节，样样有可夸，样样他都是走在前面，样样他都无可指摘，样样他都是热心，但是今天呢他都把它丢弃了，当作有损的，提起来都可耻的。而且呢第八节说，不但如此，保罗舍得更多，舍什么呢？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万事就是不仅仅是前面可夸的那些，就是一切的事情都包括在内，所有的事情啊，我欣赏的，我喜欢的，我过去所追求的一切的一切思想意念全部要更新，整个的丢弃过去，所追求的，所恋慕的，所爱的，所喜欢的啊，所舍不得的啊，我们老旧人的生命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这样。为什么我们生命改变的不多？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像保罗这样的以基督为我们的至宝？那就因为舍得还不够，所以你舍多少你就得多少。保罗是得到了什么？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。所以下面说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这意思就是他已经得到了最宝贝的。所以一个人，你只要是真正得到最宝贝的，你是那次要的，还要他干嘛啊？那个不好的简直就没什么可要的了。问题就是基督到底是不是我的至宝，是你的至宝？至宝就是最最宝贝了，那宝贝的没办法再宝贝了，那我们自己的一切就不要了。所以我们有的说身外之物啊都容易舍，撇下所有跟随主啊，丈夫妻子儿女，哎呦，难也是够难的，也能舍，但是最难舍的还是自己啊，自己的一切啊，内在的无形的看不见的，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意志，自己的感情，这方面的舍弃实在是最难的。或者内心里面你的那个偶像，你自己的那个爱的，你自己就是最难舍，其他都容易，钱财也容易舍啊。所以要得到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所以他因为我已经认识了，那么就等于他分清了，他看到了，就好比一个人到珠宝店一样，珠宝店里面样样的珍珠宝贝都有，有假的有真的，表面看明亮的很，但是有的就价值亿万，甚至都不卖给你，但有的呢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就能够买到。如果这个人他真正看到了一个是至宝的话，我看他那些个什么几百几千他都不要他了，要他干什么？没什么可要。所以摩西啊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26节啊，就讲到摩西了。 看，摩西他什么呀？他为基督，他为基督的缘故，他宁可舍掉了什么埃及一切的财宝，他不看为宝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为基督的缘故。其实摩西怎么看见基督？说明摩西在生命中他以神为宝贵，得到了基督了，真正在生命中他得到了，所以他就舍弃了埃及一切，他不以埃及的一切为宝贵，他得到了基督，得到了基督。所以摩西是一个什么？可以说是一个法老女儿的一个正当的一个继承人。摩西是在法老的王宫里长大的，40年之久，享受富贵荣华学问，样样他都得到了。但是他怎么样？他为基督，他就轻看这一切，他舍弃一切，他竟然离开了王宫。这个王宫是代表世界，所以我们要不要舍掉？我们能不能？我们舍得舍不得？那就是说，我们是不是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？所以保罗的舍和保罗的得最要紧的就是七节八节，七节八节啊，以前以我有益的，我现今当作有损。所以我们啊，可不能够张口闭口还是夸自己，还是夸自己，还有自己的许多东西啊，这些可夸的东西，我们现在要什么？要把它丢掉，要背弃啊，要彻底背弃啊。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表面没有，我们内心里常常会这样的啊。跟自己的里面的东西，跟自己的那个我，跟自己所喜欢的东西，好像是永远离不开，至近的亲属一样，而且路德的那个至近的亲属，最近的没那么再近的了，一天就舍不得当。你要把它舍掉，你得到了那一位布阿斯，你真正的能够得到了啊，布阿斯在他的怀里啊，成为他的这个羔羊的心腹，成为这个布阿斯的妻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舍掉啊。保罗真正的舍掉，他为基督的缘故啊，他认识了基督为至宝。我为他，我们看第九节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这基督。啊，这还是第八节啊，我们没完了，这第八节啊，所以在这里就看到保罗是得到了基督。他怎么得到的基督？这个第三章的中心就告诉我们要得到基督。得到基督的人就不以肉体为夸口，得到基督的人在基督以外没有什么任何可夸。得到基督的人说明他是舍掉了一切。舍掉了一切，所以我们亚当里的坏，我们容易把它撇掉，啊，老旧人，我们的坏的方面我们容易撇，但亚当里的好，自己的那个义，我们常常撇不掉，啊，不容易撇，所以这个万事就包括了一切，啊，而且呢，他说把这个万事当作什么？当作粪土，粪土就最卑贱的，粪土就根本不要，嗤之以鼻，肮脏污秽，臭得不得了。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认识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认识问题啊。认识我主基督啊，认识万事是粪土，认识基督是至宝，也认识万事是粪土，这个两个方面的认识。那怎么能够认识呢？那就是我们不断的读主的话吧。所以务要认识耶和华，在何西阿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，要竭力追求认识他。我们更多的认识，那我们才能更多的舍弃啊，才觉得太值当了。太值得我们舍，你没有看到这么宝贝，你今天舍一点，明天舍一点，他舍得不大，舍得不彻底，舍得不痛快。亚伯拉罕能够把最最宝贝的，他的独生子，他所爱的以撒，那个为神献上，听命献上，是因为亚伯拉罕真正的认识神了，认识神，所以他甘心乐意舍，他舍掉了，他得到了基督，得到了一切。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保罗是已经做到了，已经经历了，所以保罗写在这里。所以那些个过去可夸的还有什么可不丢弃的呢？还有什么可夸的呢？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没有，所以没有什么可留恋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那里也讲到，那他过去是怎么样，那这些都是过去，他不再留恋这些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啊，对我们自己的肉体的一方面，我们可夸的一方面，我们过去所喜欢所欣赏自己所坚持的，如果不是在基督里的东西，都应该丢弃啊。求主让我们不要不知不觉，因为我们追求的好，我们在某方面有长处，我们就有可夸。那你在这个你所得的长处的以外，你又有点可夸了，这个东西还是不对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完全是在基督里，真正在基督里，除了基督里以外的东西我这都不要，那就是基督以外的东西都应该是粪土，都。所以这里有这么一个界限，就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得着基督为至宝，要得着他。所以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就是快点把它扔掉，而且舍得个彻底，扔得个痛快，而且要急速，不能再单言，要快。 要得着基督。所以我们啊，蒙恩不够，我们圣灵充满的也不够，主爱充满的也不够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也不够，整个的基督也没有完全占领我们，一切一切的原因还是我们舍得不够，舍得不够啊。所以今天你要有所得，你必须要有所舍。所以我们从保罗这一段里面我们得到的教训啊，求主给我们也要舍，也要舍，也要得啊，也要舍，也要撇，然后你才会得。底下得到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九节，得到基督的人到底是得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啊，第九节，他说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他得到了，他得到了什么？得了一样最宝贝的，得到基督的人就得到了基督的义。而这个义完全完全不是靠行为，而是在恩典里凭信心。他特别讲的信，这里讲了两次信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也就是因信神而来的这个义，我们必须要得到这个义。如果不是得到这个义，那我们就是夸来夸去，靠行为，靠自己，今天我比你强点，明天我也比他强一点，那都是在肉体里夸口。所以他得到了什么？所以在他里面，所以怎么能够得到的呢？得到基督的人就能够得到信基督的这个义。怎么得到的？是在他里面，就借着十字架，还是借着十字架，不是因律法而得的义。他特别告诉我们，你要否定这个义。而因律法的义是什么？就是靠行为。因律法的义就是你遵行了你才能称义，那你不遵行你就不能够得义。谁能够行多少啊？我们不能靠自己，也可能你做到了，那做到了你加了一条夸口，你在这个夸口里，那就是在神面前就是不应该，就是不对的，这又是没有真正的得到。所以不是啊，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所以我们要否定了律法的义，要得到了基督的义。律法的义靠行为，所以我们常常会靠行为啊，对付了半天，哎呦，好容易我今天有一点了，那你这个还是靠自己。什么叫做信基督的义呢？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，我们大家平常都会背吧，一章三十节，这就是信基督的义。信基督的义是什么？三十节说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又告诉我们是在他里面，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就是基督，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的一切，这就是我们得到这个义。这个义的意思不是你去得智慧，你能够修出个公义，你能够成为圣洁，你能够得到救赎，乃是神使他。大家看出没有？这个他是谁呀？就是基督。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智慧、我们的公义、我们的圣洁和我们的救赎，这四个方面就包括一切了。基督就是我的一切。那就是说我们靠恩典凭信心，我们就接受吧，不要你去靠行为去修行去怎么样的，死劲的靠自己啊！你靠自己去对付，这个对付还是不对啊！那是我们仰望十字架，仰望救恩，信就是你凭信心，信的意思就是不付代价去接受白得的恩典，白得的恩典啊，不是靠自己啊。从我们得救一直到我们成圣得圣，整个这条路，整个基督那全备的救恩，都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本于信以至于信。所以得到基督的人，你得到了什么？你生命改变了，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你生命改变了，基督就成为我的一切了。我没有智慧，他就是我的智慧，我没有这个，我没有公义，他就是我的公义，你就会恨罪起来了，你就会分别为圣，我没有圣洁，他就是我的圣洁，我没有啊救赎，他就是我的救赎。所以得到基督的人，我们就生命改变，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义。得到这个义的意思就是我们达到成圣得圣的地步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第十点十一点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在第二点保罗得到了什么呢？一个得到基督的人啊，第二点那就是要求我们了，是什么呢？不但得到基督的义，而且我们要与主同受苦难，同苦同死。我们尽想得好处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要跟随他，我们要与他同行一路， 这条路是什么路呢？就是舍己的、负架的来跟随耶稣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因为你受苦，我们就要走这条苦路，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死。他说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所以第十节开头说，是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这点很要紧。所以得着基督的人，你不但认识基督是至宝，你还认识基督有复活的大能，所以不怕苦也不怕死。我们有没有这个认识？这个认识也是很要紧。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，不但是我们要得到信基督的义，而且我们这一生都要经历十字架，一生都要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知道他有复活的大能。他既然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我们不怕苦，我们更不怕死。为什么？你死了就等于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也有这个复活的这个盼望啊，复活的这个可能啊，因为他就是复活啊，他就是生命，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第二点。所以这一点，这里得到基督这点经历给我们看到保罗是什么，他真是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活着就是基督，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我们常常喜欢跟主啊一同什么呀，一同得荣，却是不肯和主一同受苦，也更不愿意效法他的死。这个死代表着这个痛苦、误会、冤枉、眼泪、屈辱、被人凌辱、鞭打、刑罚，最后呢还要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一切这是很苦的呀，这个苦很难受啊，忍受得了吗？这告诉你是和他一同受苦，那就是说主已经走过了这条路，我们今天就跟上来。所以得到基督的人有这两个方面，你得到了基督，可以说保罗走上了这条路啊。但是我们看下面十二节，保罗还是这样的谦虚，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，我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保罗就这说这个话，所以我们简直更甭提了。我们真是说我们太不完全了，我们真是要竭力的追求，我们更要竭力的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我们注意小字，我们竭力追求的目的什么？就是要得着基督所要我得着的，他要我得着的我今天都能够得到。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呢？竭力追求，竭力追求就是说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够了，我们永远要觉得自己不够，那么我们才能够走上来。所以得到基督就得到了一切，不但是说你得到的基督是至宝，因着你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也就是走上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最终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亿亿万万的灵魂。所以保罗是得到了，保罗得到了基督，也得到了千万的灵魂啊！他真是满足了神的心，成就了神的旨意。但是内在的生命呢，就是必须要这两方面，就得到基督啊，要得到信基督的这个义，而且还要和他同受苦。所以保罗是竭力的追求。底下十三节还是接着看啊，十三节就给我们看到保罗又讲了一遍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。如果他是以为自己得着，那就可以不追求了吗？所以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我们永远看到自己是没有得到啊，是没有真正完全得到。所以他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，我只有一件事。所以下面啊，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。想想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依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所以这里也是这个，在这一段里面，保罗他的追求最最的一个中心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啊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保罗只有一件事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来很多的事情，千头万绪，我们要抓最要紧的一件事。保罗有一件事，大卫也有一件事。大卫的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他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在他殿里求问，彰显他的荣美。他要求问神，他与神同住。 保罗的意见是什么？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不能够停顿，不能够坐在那里，不能安逸啊，更不能够向后退，只能够向前进啊。所以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把过去忘记，要奔向前面。这个背后就是在后的一切，这个背后就是过去的一切，过去的好，过去的坏，过去的成绩，过去你怎么轰轰烈烈，过去主怎么用你，过去怎么跌倒，过去怎么失败，它都是过去的，它都是过去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把它忘记。忘记的意思不要再回头了，忘记的意思不要因着想一想又在迟钝，又在犹疑，又在什么伤心，又在灰心，又在难过，或又在得意，又在欣赏，以至于就耽误了前程，你就走不快。我们看那个奔跑的那个赛跑的人，从来他不回头，他只奔前方，他哪敢回头？一回头又耽误了几秒钟了，那再回头又耽误了更长时间，不能回头啊！要忘记背后啊，背后的一些把它甩掉，忘记背后也就是舍弃，影响我们，拦住我们，这些个都是过去。过去的一切好的坏的都包括在内，坏的当然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应该忘掉。哎呀，犯罪的那些事想都不能再想了，可憎可厌，应该把它忘记啊。好的都应该忘记，可能你那些个成绩，你那个得胜会拦住你前行，成了我们前行的一个绊脚石，这也要忘记，都要忘记，不要去欣赏它，不要去啊这个再去想啊。所以要忘记背后啊，舍掉这一切，努力面前的，要努力，努力就是付代价，努力就是要追求，努力就是要警醒，要殷勤啊，要有目标。所以下面说向这个标杆直跑啊，所以一个人跑路要有标杆啊，你跑50米是跑100米200米，他都有一个标杆啊，他要奔这个标杆。我们今天在十字架道路，我们要奔向前方，这个西安大道我们有个标杆，我们的标杆是哪里啊？就是基督台前。我们的标杆是什么？就是基督那里啊，就是见主面啊。我们的标杆就是十字架啊换来的那个公义的冠冕啊。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要直跑，不要走歪路，要直跑，像那两个母牛一样啊，要直行大道，不偏左右，一面走一面叫啊，一直奔到底，最后牺牲献上，这样满足神心啊。所以要奔这个目标，要向着这个标杆啊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什么呀，这个标杆不知道在哪里，标杆也代表主的话，因为只有主的话真理把我们引向直路，你没有标杆你会走错路，甚至走反路。我刚到上海的时候，我是出了几次的笑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就不好好注意这个汽车的这个牌子，是吧？是终点站啊，是起点站，你没有看清，结果你上了车了，是45路不错，但是走了相反的方向，是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结果对不起对不起，请你售票员给我停车，快快下来啊！没有看准标杆，要看准啊。有的时候呢，有一次我们带着徐伯母啊，带着徐伯母，我们几个人要到浦东去，结果应该上42路，结果上了个45路，因为一个车站汽车来了，你没有看这个汽车的这个牌号也糟糕，42路走了45路了，结果整个相反，结果又弄回来，人家祷告会都祷告完了，我们还没到，没有看清标杆啊。对主的话要留意呀、啊、对主的话要留意呀、啊、主的话就是标杆，告诉你什么什么号头，什么什么方向，你现在应该到哪里，要向着标杆，你要看准标杆，你要看好。这个以利沙就是定睛对准，战战前行，人家定睛在以利亚的身上，你别一会儿人家这么说那么说，眼睛都不能转，目不转睛，那我们才能够向着标杆，要直跑，要得，下面是个得啊。你忘记背后，你舍弃了，你努力面前，你必定会得到，一定会得到。这个得到什么呢？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一切的恩典，丰富赏赐安慰享受，将来跟主面对面也都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预备好了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啊。主到了时候就要把我们招走了，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奖赏，预备了住处啊，已经预备好了。所以今天要我们要奔。所以怎么样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？就是希伯来书12章第1节，我们大家都会背，那我们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，我们就当什么呀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，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，这就叫做 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啊，我们许多忘记不了的，就是我们许多重担，还有许多容易缠累的罪。啊，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把它放下，要彻底的放下，脱去，那这样我们才能够跑得快，要奔这个目标。啊，这个标杆就是主的话所给我们引导的那一个最终的终点，就来到了西安啊，来到了西安城。这个西安大道，我们要奔向去。我们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就能够力上加力，那个奔向西安大道，那是靠着他的恩典，靠着他的力量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必须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觉知，有一件事啊，就是我们是不是有这一件事，要有这个觉知啊，才能够得到。底下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这个完全人的意思，他是说了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就是我们要，我们是不完全，但是你有一个追求完全的一个心吧，存着一个完全的心，存着这样的心。若是在什么事上存着别样的心，意思说，如果你有不同的经历，那么神也会指示你。啊，底下的意思就更清楚了，就是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所以保罗啊，他一面讲到自己，一面也体恤担当其他别人。在临床上可能还没有到这一地步，所以他勉励人，你不要灰心，你到什么地步你就照着什么地步行，你跑你就慢慢一步一步的跑上来，你不能说哎呀他们都得奖赏了我还得不到。这就是说在属灵的追求要按部就班，循序渐进，渐渐的就长进。所以保罗讲得很全备，这就是到十六节为止啊，告诉我们保罗的舍弃和保罗的追求啊，也给我们啊设立了一个目标啊，给我们指出了有一件事是我们该追求的啊，这一件事是最要紧的事情啊，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要紧，我们最要紧最要紧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像那一个佳偶一样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所以最大的力量就是主的爱来吸引我们啊，叫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他。最后一段17节到21节我们就不念了，最后一段很短。这里17节到21节就是保罗的忠告。保罗的忠告里面，首先说叫大家效法他的榜样，效法他的榜样。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两个方面，一个效法保罗，一个呢，那些个效法保罗的人，那些个榜样你也要留意，照着保罗和他的同工的榜样去行的这些人，那就是可能是第二代。你们这些人可能是第三代，你第三代要效法第二代，也要效法我保罗。所以保罗啊，他主也借着他啊，产生了许多许多的功能啊，一代一代的都要效法，要留意，要效法。啊，效法那就是保罗处处用了他效法神，效法基督。啊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也特别讲到啊，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啊，因为保罗是效法基督，所以他让人人来效法他，效法他。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的行的人，所以我们要留意，留意的意人家许多地方走得好，有榜样啊，许多地方实在是走在前面，那我们应该留意，也应该去效仿。底下18节就是防备，18节到19节是防备，防备什么呢？防备十字架的仇敌，这是我们应该防备的。十字架的仇敌，我们应该防备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呀？是高举十字架，是跟随主，是背起十字架，是宣扬十字架。但是有一种人是十字架的仇敌，那能不能容忍？绝对不能容忍。这里看起来好像是不信主的，实际上可能还多数都是教会里面的人。虽然他是教会里面的人，虽然他好像也在服侍神，实际他是十字架的仇敌，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所以18节说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，你看最要紧的是不是看他表面，不是看他言语，不是看他讲道，而是看他什么呀？行事。他行出来的事情啊，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根本是跟十字架是对立的。他追求的，他所走的路是宽路，根本不是窄路。他追求的根本不是十字架的这一个路啊，所追求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屡次的告诉你，现在我又流泪的告诉你。保罗为什么流泪告诉你？因为这些个是教会里面的仇敌，是十字架的仇敌，也是教会里面的这个绊脚石一样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流泪的告诉你，那意思说绝对不能够容忍这些人啊，他们所行的实在是给教会、给基督、给十字架啊，给这个神的教会、给神的儿女带来损失。所以保罗要提出来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现在流泪的告诉你 所以保罗是不止一次，我屡次的告诉你，所以这些事我们要常常的讲啊。许多人走宽路，许多人最追求的是肉体的一些，所以底下第十九节说他们的结局是什么。所以这里啊，从这个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一节，这里给我们看到两种人，两种结局。第一种人就是十字架的仇敌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是沉沦。所以可见呢，这等人，你别看他在教会里信耶稣，他重生了没有？没有真正的得救，他的结局是沉沦，说明他根本没有得救啊！他是混进来的，他是私进引进来的，他是假弟兄。他们的神是什么神呢？就是自己的杜甫，这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，是为了吃好穿好，是为了金钱。为了杜甫，实际也就是为了金钱，因为你要享受嘛。杜甫就是为讲吃讲喝，大吃大喝啊，又吃又喝啊。他追求了半天，就是为了自己肉体满足，情欲的满足，肉体的享受，那不就是为金钱吗？啊，这种人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赚以地上的事为念，追求就属地的，他哪里是追求属天的呢？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防备，要防备这样的人啊！屡次的告诉你，还有就是在罗马书十六章。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，保罗同样的提到要防备这等人。我念一下，罗马书十六章十七到十八，弟兄们，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，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。什么人呢？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，只服侍自己的杜甫。看见没有？服侍了半天，他就服侍的自己的是杜甫啊，这里说以杜甫为神，这里说不是服侍主，是服侍什么？杜甫。他忙啊，他热心啊，他参加教会啊，参加歌诗班啊，可能他还讲道是个执事，可能这等人是什么呀？这等人是服侍杜甫啊，花言巧语啊，背乎所学之道啊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留意，要躲避他们，以杜甫为神，以羞辱为荣耀。为什么以羞辱为荣耀呢？他不知羞耻，他追求地上的，他觉得这是他的荣耀，钱越多越好，在教会里都混饭吃，是吧？以地上的事为念。底下二十节、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以天上的事为念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一个是他们，一个是我们，所以这就是两等人啊。教会里有两等人啊，我们应该如何呢？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我们是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所以我们今天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服侍杜甫，不是为吃为喝啊，不是讲吃讲喝啊，我们今天不要追求不以地上的事为念，要追求日光之上的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就说我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啊，主耶稣曾经说过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天上的国民，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基督的国要降临。天上的国现在还没有来到，天上的国那就指的不是属地的，天上的国呢，我们要时刻等候，我们警醒，要迎接这个国。这个国就是主基督耶稣啊，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他要再来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符。两个，一个是追求属肉体的身体的满足啊，杜甫嘛，吃得好，吃得个饱足，营养营养，一天就讲营养，我们千万不要掉在这个坑里啊！一天怎么样就吃得好，怎么样就瘦一点，怎么样就营养好一点，怎么样就不至于衰老，怎么样就能够长寿，一天追求这些。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等候的是什么？我们不要追求这些，我们追求的是将来有一天身体都改变，就是身体得赎啊，这个卑贱的身体就要改变。我们有吃喝，我们能够饱肚就行，能够生活在地上，能够不饿，能够维持我们的身体的生命就很好了，就感恩就知足啊。所以他能够叫万有归附自己的那个大能，这个大能就是死而复活的大能，也就是圣灵的大能。将来有一天基督再来，也就指着这个教会被提的那一天，主耶稣降临在空中，要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。这个怎么改变形状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最清楚，从五十一节开始，一直到末了就讲到，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啊，我们身体都会改变。这个改变两个方面，死的人要复活，活的人身体改变，这个改变也等于死而复活一样，脱离了卑贱的身体，成了像主耶稣死而复活一样的那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也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所盼望的。 说我们这个圣灵初阶的被圣灵初阶果子的人呢、啊，我们也是在叹息。我们盼望什么？我们盼望这个儿子的名分，使我们身体得熟啊，这一天要来到啊。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，你再怎么养，你也不能够100岁、200岁，是不是？你也不能免了会得病，都免不了的。所以我们今天都要活在恩典里，不要专门服侍杜甫，注意营养，注意身体，过分啊，过分主并不喜欢，过分就是地上的自为孽，好像这些个人一样，服侍的就是杜甫，以杜甫成了神了，那就是他把杜甫就是拜自己做偶像，追求吃喝。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坐着飞机到各处去吃好的，讲究再讲究，没那么再讲究啊。但是你的寿命还是有限，你的身体也避免不了还是会得病的，所以我们和他们不同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把他们分别出，神要把我们和他们分别出来。我们的结局是什么？他们的结局是沉沦，我们的结局是被提进入荣耀里啊！所以两种结局是完全不同。所以今天我们彼此勉励，保罗也是勉励教会，教会啊，所以有两种防备，前面要防备格里派，后面要防备啊基督的十字架的仇敌，也要防备啊，这些个都是我们的仇敌，所以我们要防备，让我们在基督里啊有长进，在基督里追求，真正像保罗一样啊去追求那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